好，弟兄姐妹早安，很久不见。我们这一次主日学主要是来谈诗篇，那诗篇是一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经卷，我想要透过诗篇教大家怎么样灵修跟祷告。我们今天会从诗篇第一篇开始，诗篇第一篇是很多人背过的经节，所以我们现在我把诗篇第一篇念给大家听，如果你有圣经或者你有手机也可以一起来看，这只有六节，而且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节。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好，我们大家先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谢谢你在主日的清晨与我们同在，召聚我们来研读，来学习，来了解你的话语。愿你将你解释圣经的灵赐下，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道路，你的旨意，你的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诗篇第一篇只有六节，其实是蛮简单的，可是在他在诗篇当中的重要，他被选为放在第一节的原因，第一篇的原因是他是整篇整卷诗篇的一个介绍。如果你注意到，你会发觉这第一篇其实并不是一个祷词，它不是一个祷词，所以它是整个诗篇的介绍，它在告诉我们诗篇到底在讲什么。事实上它也把诗篇非常提纲挈领的拉出来，它告诉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说，一个靠近耶和华的人，一个属于耶和华的人，他会得到神，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会得到神什么样的应许。所以在第一篇的第三节跟第六节，他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一个倚靠神的人，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他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他对一个倚靠神，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的描写。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第六节他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他做了两个的比较。哦，谢谢谢谢。他做了两个的比较，他告诉我们说，一个倚靠耶和华对神有信心的人会像这样子。他用一个非常清楚的意象，就是树，然后他也告诉你为什么会像这样。在第六节他告诉我们神的承诺，对于属他的人的承诺。那我们就会问了，那什么是属耶和华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承诺？他在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得非常清楚。第一节他说，不从不占不做。我们人的一生，我们大概就都在从，都在占，都在做，意思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的行止都在这边。你不可以靠近恶人，不可以听从罪人，不可以与亵慢人同在。所以他告诉我们你应该要做什么。你知道这常常就是基督教里面很多人的想法。很多人到教会来，我们到教会来干什么？我们到教会来学我们要怎么做才可以进天堂。记不记得那少年官，他就跟耶稣说，我要怎么做我可以进天堂。所以他第一节就告诉你很清楚，你要怎么做。你从的时候你不可以从谁，你站的时候不可以站谁，你做的时候不可以做什么。所以他都讲得非常清楚。但是第二节其实才是问题之所在。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他告诉你什么样是个有福的人，他说有福的人，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到一个程度，你昼夜思想。你知道我们教小朋友，我们跟他说不可以碰电灯的开关，不可以碰烫烫的东西，不可以不听妈妈的话，不可以不牵妈妈的手上走在马路上。我们教小孩这些东西，他不可以坐，他不可以跟，他不可以站，哪里很清楚。可是我们就像我自己，我有两个成年的儿子，我常跟他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你要喜欢谁，我也没有办法让不喜欢你的人喜欢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人本能的感觉。我在教社青，很多妈妈就会来说，哎呀朱姐，哎呀师母，你就你们社青这么多未婚，你就给人家撮合一下就好。我就说如果他们自己看得上看得对眼，我也没有办法，他看不对眼，我也没有办法。所以你喜不喜爱一个人一个事情，这不是别人可以勉强的。可在这边第二节他给我们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他说对于神的律法你不是光遵行，他要求你喜爱。他说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到昼夜思想的地步，这个人变为有福。所以他对你要求的不是你是做什么样的事情，而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我常常讲，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也许分野点就在这里。其他的宗教告诉你要做什么，你初一十五要做什么，你在什么样的节庆要做什么，你要怎么样去做。可是对基督教来讲，基督教一直强调一个观念，是你最重要的是你要跟神建立关系。建立关系是比你遵行一些指令更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关系这件事情牵涉到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而不是光是你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就曾经讲过，我说你知道吗，今天对一个不喜欢你的人，不在乎你的人，你就是替他卖命，你人就是可以被取代的。可是对一个在乎你，对一个喜欢你的人，你什么都不用做，你活着，他就感谢赞美主了。所以对于神来讲，重要的不光是你在做什么，而是你为什么做。今天你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所以你做这些事情。所以重要的是你是什么，而不是你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背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可是为什么常常我们觉得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好像是无父的孤儿？因为你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你相信的不是一个父，你相信的是一套律法。而这套律法对你来讲像法利赛人一样是很功利的，我做了上天堂，我不做我可咒可诅。但在这边他提到一个心理层面的东西，他说你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所以这是你对神话语的喜爱，而不光是行动上的顺服。他说如果你这样做，就会像第三节，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如果你不是这样，你就会像糠秕被风吹散。因为我们都会面对第五节的审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是站立不住的，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你说那我喜不喜爱有谁知道呢？第六节说耶和华知道，因为他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那什么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律法这个字是一个名词，它由一个动词而来，这个动词是投掷。你见过标枪赛对不对？那个投掷意思是律法要像长矛像标枪一样刺透我们的心，意思是这个律法当你读的时候是对你有意义的。而我们是神律法的中心，这个律法不是无地放矢，它是 你看他丢标枪，他是有一个目的的，他不会说你往四面八方丢我们都算，没有，你只有往这个方向丢我们才算。所以我们是神长矛的对象，神把律法投掷在穿透在我们身上，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是神律法的目标。然后你要昼夜思想，什么是思想？思想好像一个咀嚼的程序，也就是说当你在咀嚼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跟你是两样东西，可是透过咀嚼这个东西变成你的营养，透过你的努力，因为你要嚼，你要吞，你要把它拿过来，当你开始咀嚼这个东西，变成了你的力量，变成了你的一部分，变成了可以滋养你的一个让你成为更好的一个物质，这是咀嚼。所以我们把一个不是我们的东西变成自己的，然后因此得到满足，而且变得更强壮。第三节他提到一棵树，他用一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意象。第一篇成书的时候，大概是在他们被掳，南国灭掉被掳的时候，意思是他们在巴比伦。巴比伦不是一个，对于一些王国的人来讲，不是一个容易祷告的地方，特别在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但是神跟他们说，没有关系，即使你在巴比伦，我是溪水，你靠着我，你靠着我，你不要靠恶人，不要靠罪人，不要靠亵慢人，你就靠着我，因为我是溪水，只有你靠着我，我可以让你不管你在巴比伦还是在哪里，可以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你就会想到约瑟，约瑟每次都是在很困难的场所跟地方，可是圣经上形容他，耶和华让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今天你在巴比伦，就好像 你是约瑟在埃及的监狱里头一样，可是神仍然能够让你尽都顺利。重要的是你知道你是神，你的神在哪里，并且你可以依靠他。诗篇第一篇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经节，然后他把整个诗篇告诉你，他之后告诉你的每一个祷告跟每一篇，他告诉你如何来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告诉你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今天第一篇我要借诗篇第一篇来教大家一个东西，就教大家怎么灵修。我相信我们大家很多人有灵修的习惯，也有些人有灵修的尝试，我这样讲好了，就是你曾经尝试过要灵修，可是继续下去对你来讲都很困难。有些人用一年读经一遍，所以一天要读四五章，有的人觉得我没有办法，所以一天读一章或者两章。不管你用哪一个方式来灵修，你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读完之后，第二天我要继续读的时候，发觉我前一天读的东西已经船过水无痕，已经搞不清前一天读什么了。然后呢，我当很多人觉得很沮丧的是，我读的时候就没有很懂，我读完之后，我下次要继续读，我只有把我的问题累积，并没有把我的知识累积，也没有把我对神的认识累积。所以这个是让大家常常对灵修觉得很沮丧的地方。然后现在也有一些人开始抄圣经，这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我发觉抄圣经的人，就是他们属于跟其他人比较不同的群组，在于这些人他有比较多的时间，以至于他可以好好的抄圣经。可是很多人来跟我讲，我没有那个时间，我的灵修时间非常有限，我只有15分钟，只有20分钟，我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可不可以维持我的灵修？我的答案是可以。重要的是你必须要在每天的灵修当中找到记忆点， 找到获得。如果你在每天的灵修当中，你没有找到记忆点，你没有找到获得，其实你是很容易就停滞的，因为你觉得你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没有任何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会透过这一次的主日学，我会透过诗篇教大家怎么灵修，怎么祷告，然后让你的灵修可以延续下去，不会用你很多时间，但是让你的灵修可以有记忆点，以至于你可以延续下去。所以我把这个灵修方式把它称之为咀嚼经文。因为就像这边的，你要怎么样去思想，很多时候我们读完20分钟，我们读完了，读完之后就圣经是圣经，我是我，我就走到我的生活当中去，然后完全没有任何反思，或者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记忆，然后等到我下一天我又到时间，圣经摊开好像跟昨天一样，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所以我把这个称为咀嚼经文。为什么？耶利米书有一个经节非常清楚，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为什么有人可以得着耶和华的律法，他把它吃了，然后成为他的欢喜快乐？他为什么会欢喜快乐？因为他昼夜思想，因为他喜爱律法。如果你喜欢过一个人，我相信你一定有那种感觉，即使你跟这个人分开，你仍旧对他昼夜思想，而不会分开这个人好像就不复记忆。你会对他昼夜思想，而你想到他的时候，他成为你心中的欢喜快乐。你们是你属于我，我属于你的人，这就是第二节所说的。所以我要成为怎么样，我不光是灵修，而灵修会让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拿着这个当做食物吃了，而不是逛面包店看了所有的面包然后空手出来，所以这个面包店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怎么吃了，然后昼夜思想这个言语，成为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成为神名下的人。所以他这边用吃来表达，代表我们的内心跟思想。如果是我们今天就用诗篇第一篇来做一个例子，假如你现在你的灵修经文是诗篇，今天我读了诗篇第一篇，只有六节，但读完不用五分钟。如果你读完之后，这是你的灵修，你要怎么做？我想要的是，第一个，你一定要有纸笔。各位都是学霸，你就知道，你读书没有做笔记，那不是50%跟80%，是0%跟80%，因为你有没有把笔记做下来。所以我要教大家怎么做灵修笔记。很多人说，那我要写什么？我用 ABC 的方式。当你读完，举个例来说，诗篇一共有六节，你读完之后，第一个，你用自己的话把这段经文说出来，这段经文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写下来。你不用写很多，人家只有六节，你写60句那是不用的。 OK， 我没有要你要来做应用题或者是申论题。今天大家都是学霸，所以今天你读了一篇文章，我问你这篇文章在讲什么，你定一个题目或你做一个简介，通常一句话顶多两句话可以把它解释清楚。这一章这一篇这一段在讲什么，请你写一个大意。我想这个在学校我们都学过，这是你第一个要写，大概就是一两句。所以你可以告诉我自己，叫自己回头想，我刚读了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眼睛在读，脑袋没有在读，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读什么。就像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拼命要有一个可以抓住你眼睛或抓住你脑袋的一个标语的原因。因为大部分你的简介你是不看的，我们发单张我们只看大字。所以今天如果我要你为这一段经文写一个标语，你会写什么？第二个是请你找这段经文当中一个命令、一个原则或一个应许。这段经文当中一定会有这三样当中的一样，也许是一个必须要服从的命令，也许是你应该实行的原则，也许是你可以得到的应许，在这段经文里面找到，把它写下来。然后第三个， 你找出一个这一段里面你觉得你可以把它背下来的经节，如果你都嫌很长没有关系，一句话也可以，你把它写下来，然后在今天只要你有空，你做捷运，你等便当，你在等人，你都可以把这段经文重新拿出来来复诵来背，因为这是你今天的背诵经文。写这三个不会超过15分钟，不会超过15分钟。如果篇幅没有很长，像今天的六节，你不会超过15分钟，你就可以把它结束。而当你做完这些之后，你相信你明天当你读另外一个经文，你翻开你的灵修笔记，你只要1分钟把你昨天写的这三样东西看，因为你写你有记忆，特别第三样，因为你一天当中都在背，你只要1分钟 review， 你马上知道你昨天读了什么。而写完这个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15分钟，不会超过15分钟。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今天来试验一下，我请大家再重新读诗篇第一篇的6节，然后如果是你，我给大家一些时间，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写 A 或者写 B 或者写 C？你可以挑一个写，或者是你可以，其实如果我给你5分钟，你其实有人可以在5分钟之内完成这三样。有一些时间给大家写，如果你有纸笔可以把它写下来，如果你没有，你可以在 ABC 三个找一样，然后把答案想出来。好，我想大家写的差不多了。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分享 A？ 好，仁芳，你需要麦克风吗？还哦，好。
我有给他一个标题说：正确人生方向与寻求方式。
正确的
人生方向，
人生方向
与寻求方式，
与寻求的方式很好，一听就知道学霸。来，好，还有没有人 A？ 那边那个妹妹可以吗？A， 对，你有写，对不起，你有写 A 吗？好，可以告诉我你的 A 写什么吗？
我们不要像怎样的人，或要成为怎样的人。
哦，我们不要像怎样的人，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好，谢谢。还有没有人要分享 A？ 阿静可以分享 A 吗？你讲一下。
不。我不要讲。
好，没有关系。好，余光是余光传道说，是，请。
我的第一个是写人生方向盘。
人生方向盘，哦，很会定题目，这是讲员很会做的事情，很棒很棒。好 ，B OK， 有没有人想要分享一下 B？ 你可以分享一下 B 吗？坐那边灰色衣服的，不要 OK。好，有没有人要分享 B？可以分享 B 吗？一个命令，一个原则，或一个应许，这个有很困难吗？可不可以？有没有人想要分享？是，这边可以吗？这边三个女生，来，好，嗯，
应许，
应许，好，
唯喜爱耶和华律法，这人变为有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
第二节，好，谢谢。还有没有人找到其他的命令、原则或应许？嗯，
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哎，很多人喜欢这一节，我发觉在我教的时候，很多人喜欢，他觉得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这个让心里很得安慰，对不对？好，还有没有人？这边还有没有人愿意 ？D、B，
我觉得第一节就是不从恶人，不从不占罪人的道路，然后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OK， 这是命令。好，对，很清楚，这是一个命令，很好。好，那我们 C。不晓得大家想到要背的经节，其实这诗篇里面这6节都很值得背，不过我想要知道你们挑选的是哪一节。
阿纪，你挑哪一节？
也是挑第五节。
第五节。当审判的时候吗？
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好，第五节，还有没有人是别的节？第二节。好，对。
要念。
哦，可以啊，可以念。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好，谢谢。会很多人喜欢第二节，还有没有别的人？妹妹，你挑哪一节？第二节，很多人挑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有人是别的节吗？除了第二节，第二节跟第五节，有人挑别的节数吗？第三节啊、哦，第三节，对，很多人会喜欢第三节的应许。好，还有没有？大哥，您是挑哪一节？中间这位，你挑哪一节？
是第三节，
第三节，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因为很有意象，是一棵树的形象。
我是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个很好，就是说，这个不一定是实际的溪水，你把耶和华当成溪水啊，这个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用。
好，谢谢。这大概这样讲，让我想到一件事情。那时候我在挑说，你有没有必须要服从的命令、原则或应许？有，我记得那时候就有一个女生跟我说，她说她喜欢第三节的应许。她说她其实她只喜欢第三节的一个字，就是“栽”。她就说她是个侨生，然后她就说，然后生命当中经历了一些事情。她说她觉得她一生都很漂泊，她常常会有那个何处是儿家的感觉。可他说第三节给他很大的安慰，他说他可以栽在一个地方，他一直都觉得他不属于任何地方，可是他说这个栽字让他觉得，他说神家就是我家，他说他有一个可以栽的地方。我觉得那次他讲的让我蛮感动的。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发觉，谢谢麦克风，麦克风还你。对，好，就是说你可以发觉每一个人其实这只有六节，但是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不同，我们会对这些有不同的感觉跟想法。今天还有一些时间，我再做一个练习。很多人像这样子的 ABC 的做法，如果实际操作的话，就像我刚刚说，其实我刚只有给你们五分钟，很多人其实写完了三题，对不对？所以其实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实际操作的时候，当你读完这一节经节，第一个你要祷告，求神将经文当中的智慧指示你，求圣灵与你同在。第二个，然后你开始读经，你开始读经，你要读几遍，那个是根据篇幅大小，根据你的时间，根据你的习惯，有的时候根据你的年龄。像我现在读圣经，我觉得越来越要读多几遍，因为常常真的会读到第四节忘了第一节，所以常常要重复。可是也许你是年轻，也许你这段经文你很熟了，很多人第一篇背过了，所以对他来讲他只要读比较短的次数就可以了。然后第三个，就用刚刚的 ABC 来研读。第四个，把你的 ABC 写下来。第五个，你可以为你或者别人的挣扎和需要来祷告。我自己觉得，当你读了，你用 ABC 来咀嚼、来消化，虽然时间不会用你很长的时间，可是当你用 ABC 来消化、来咀嚼之后，你在做的祷告，当你不管是为别人或为自己，你会发觉很不一样，你会发觉很不一样，你会还存留在你刚刚读经的时候的感觉。当你为自己祷告的时候，其实你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我记得那个时候常常有人告诉我说，师母啊，我现在在祷告，我要祷告求神让我遵行神的旨意。我说哦，很好，请问一下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一直没搞清楚。那你是不是要按照顺序来一下？你先要求神让你知道他的旨意，你才能遵行嘛。所以我觉得今天第一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当你把神的律法昼夜思想，当你清楚知道神的旨意，其实你会发觉神的旨意是不难遵行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难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以为神就像那个零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你以为你的神跟你的老板一样是心情捉摸不定的。昨天我还在跟一个社青谈，他在一个法律事务所，他的老板就是，他说我老板昨天骂了我一天，我说你做错什么事情，他说我想大概他去订高尔夫球场没订到吧，心情不好，所以他就被骂了一天。我们以为神跟我们的老板一样是脾气阴晴不定的，其实没有。如果神是从不改变的，我有时候常常说，我觉得取悦神比取悦人容易多了。为什么？因为人会变，因为人会不爱你，人会不在乎你，神不会。所以在这边他告诉你，你喜欢耶和华的律法，你清楚他的律法，你昼夜思想，这个人为什么有福？因为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很清楚，而且神会让他分得出来谁是恶人，谁是做罪人，谁是亵慢人。当你分得出来，你就很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做正确的选择一点都不困难。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搞不清楚，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恶人，我们怎么知道神叫我们怎么做。所以我们在这边游荡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人生真难。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就可以按照自己跟别人的挣扎，你希望自己也希望别人能够更明白神的旨意，你希望你成为一个明白神律法而且喜爱而且昼夜思想，所以你就自然可以做到第一节所做的事情。好，这是我们刚读诗篇。你知道其实 ABC 的做法在操作的时候，很多人告诉我在论说文是最容易的，所以很多大家都，我们都是台湾的教育体系上来，我们当中很多学霸，你就知道论说文非常容易找到题目，论说文非常容易找到命令应许或者是原则，因为一条一条，然后论说文 很容易找到你要背的经节，不信你去读保罗书信，很容易找到。诗歌智慧书是中强，中等强度。大家觉得最难的是什么？是故事。很多人说我读故事啊，就从以前到现在讲一个故事，我怎么在故事当中找 ABC？ 他说，所以你这个你确定可以用在所有的文体吗？所以今天时间还够，我要用一个故事，我们来操作试试看。看，如果今天我读的是故事，有些人比较勇敢，他一开始读经从旧约开始读，一下就到故事了。好，那如果故事，我们可以用这个 ABC 吗？我挑了一个，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不能给你整章。如果我给你整章，也许会更容易。可是我只有时间，我挑了一共九节。然后这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到但以理书第六章，这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但以理在狮子坑的故事，所以是但以理狮子坑前传。好，我们有只有时间来读前面的九节。好，我有请维琳把它印出来，所以你们大家如果你有圣经可以自己找，如果你没有圣经可以看投影或听我念。第六章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律例是不可以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太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力，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就把 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这是我们大家很清楚的但以理进狮子坑前传。好，我没有办法读第六章整章，第六章整章有更多这整个故事到二十八节，我们今天就用这九节。好，如果今天你的灵修是这九节的故事，我再问一下，可不可以用 ABC 来写灵修笔记？现在大家就用这九节，就用这九节，你尝试看看写 ABC， 我们来看一下难度在哪里，或者是实际上仍旧可行。好，因为已经有人写完了，有没有人要跟大家分享第一题？这九节的题目，如果你读完这九节，你要给他定一个题目，你会给他定什么题目？这就是创意咯。来，这边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们一个题目？这九节定一个题目，有人要分享吗？好，仁芳。
但以理坚持敬拜神，不理王命。
但以理坚持敬拜神，不理王命。好，很好的题目。还有没有人再一个？这边这位姐妹，好，可以来。
太难定了，
太难定。
但以理的信靠与危机，
但以的信靠与危机，很棒的题目，这讲员级的题目，不错不错。OK， 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经文当中，你有看到必须服从的命令、应该实行的原则，或者是可以得到的应许，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这不难找，这在这一段不难找，真的。有没有命令，或者是原则，或者是应许？好，阿纪，
但以理还是他那个知道王已经下令了，
嗯、
他还是持续的他的原则、
嗯，
还是一日祷告三次。
OK， 他持守他祷告一日祷告三次的原则。好，还有没有谁可以是这边？你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应许，虽然应许很好，不错，有人抓到这里面。我觉得这个对王，这个王讲这句话，真的，因为对于王来讲，你只有一个可以侍奉的，应该是我嘛，对不对？我叫做王，而且我是波斯王。结果他对但以理说：“你常常侍奉的不是我，是你的神。”我觉得这，我当初看到这句的时候，我真的有被吓到。我有被吓到，一个波斯王对他手下非常重要的大臣说：“你常侍奉的不是我，是你的神。”然后今天我不能救你，他可以。好，第三个背，有谁在这里面找到一个经节来背？如果今天这是你今天要背的经节，你会挑哪一节？有没有人告诉我你会挑哪一个经节来背？对，大哥，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坐中间，对，你挑哪一节来背？
我没有背下来。
哦，你没有挑背下要背的经节。好，有人有挑要背，妹妹有吗？好，你挑哪一节？第十节，我看。OK， 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是这个吗？ OK， 好，这是很多人对这一段印象深刻，因为他其实不太描写但以理的心理状态，但是他描写了他的行动，但是行动超过千万字，对不对？ OK， 好，还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个经节？如果这是你今天灵修的经节，你会背哪一节？在这个九节当中，有人会背另外的经节吗？有人觉得有另外的经节会让你想要把它背下来吗？十一节，我来看一下， 十一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可以告诉你问为什么选这一节？
因为很多人会攻击他嘛，他已经犯法，就是
对，他犯法，对，
但是他并没有被这些逼迫造成他害怕，他相信神是会救他的，他就一直恳求神，他的 信仰很坚定，感谢主。
好，谢谢。十一节，纷纷聚集，所以但以理知道那些人聚集，那些人看得见，但他仍旧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好，有人背第十节，有人背第十一节。好，所以我要说的是，今天如果是故事体，我了解它的难度比论说文要难，它的难度比诗歌智慧书也会有多言难度，但是不是不可行，不是不可行，仍旧你可以在这段经文，我这次只有挑十一节，如果整章你们有更大的范围，可以在这一段一个故事体当中，仍然可以用 ABC 的方式来做你的灵修笔记。所以这个是今天教给大家的，希望在之后的灵修当中可以给大家有一些帮助。下一次我们会来读诗篇第二篇，会比第一篇难度要高一点，然后可是这一篇是一个有历史一篇，然后我会教大家另外，我们会复习今天的 ABC， 然后我会教大家另外一个写灵修笔记的方式，同样可以让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在你所读的经文里面找到记忆点跟你可以学习的东西。对，因为我喜欢变化，所以我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希望这些透过诗篇可以让大家学习如何继续灵修，学习让你的灵修能够维持的长久一点，能够让你的每一次灵修能够有记忆点，能够让你的灵修让你成为一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并且有福的人。你的灵修笔记其实这样真的，第一个不需要花很多时间，第二个你不需要买一本超级大本，我的灵修笔记只有这么大，够写嘛，对不对？够写啊，对，而且你可以随身携带，我是老式的人，有人用手机，你很多年轻人用手机 OK， 对，其实你不需要很大的本子，不需要很多的时间，你仍旧可以每天来读神的话语，然后这些东西都是日积月累的。很多时候我下台就有人问我说你花多少时间准备这一篇，我说我花了60年。所有你读过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个累积，都是一个累积。好，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度过这一段一起研读你的话语学习的时间，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时时思想咀嚼你律法的人，引我们离开令人散乱跟心神不宁还有不满足的声音，帮助我们，让我们扎根于你，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一棵按时候结果子的树，因为我们是栽在溪水旁。谢谢主为以上的时间，感谢你，因为你与我们亲近，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谢谢大家。